5亿人民币成本，34个月筹备，50艘福克古战船顶级主演阵容，央媒集体出面支持。不过在距离上映还剩下6日，全部停低。不是因为拍得烂，是因为他拍得太准了，准到将一句中共在这个时候不能够讲出口的话直接打在大银幕上。一部中共自己出钱、自己批准、自己造势的同一大片，最后被中共自己禁住了。这套入面透出的信号远比电影本身更加惊栗。今日我们就来层层剥开澎湖海战二次撤档背后那条不可说的地缘与事关危机。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我们先将这部电影的生死时间线串起来看一下，大家顺着这个时间轴自己就能够品出这个其中不对路的政治味道。2021年这部片拿到国家电影局的拍摄登记号，这个就讲明在当时的大气候下上面是点头放行的。2024年8月电影正式开机，2025年10月25号这一日是所谓的台湾光复80周年，剧组非常懂政治规矩，放出了前度预告片。第一次诡异的转折出现在2026年2月，这部片原本要在农历新年档上映，但就被静静撤下，没有任何官方说明。到了3月20号，出品方长影集团带住主创团队重新出来造势，似乎危机解决了。5月21号，片方在厦门对台的最前线请了全国300几家院线的老板看全片。5月22号，官方微博高调宣布定档7月25号，预告片的片尾8个大字同一台湾，势不可挡。结果呢，6月5号澎湖海战的官方微博突然间停更，陷入死寂。直到7月19号网上流出一份来自敖广国漫的撤档通知，这场上映闹剧才算正式宣告流产。可能有朋友会说，那份敖广国漫的通知又无盖公章，也没有证明是官方授权，会不会是谣言？这个其实根本不重要，因为我们手上有四条无可辩驳的硬证据。第一，这部片到现在只有2021年的拍摄备案号，根本没拿到公映许可证，亦就是俗称的龙标。第二，直到距离上映前5到6日，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票务平台开启过这部片的预售。第三，所有的院线排片被彻底清空。第四，之前疯狂炒作的中共央媒、党媒对即将上映的大片集体装聋作哑，陷入禁声。外加一条最具杀伤力的证据，另一部电影《群星闪耀时》突然间宣布由8月1号提前到7月25号上映，兼且精准地接管了原本属于澎湖海战的 IMAX 大银幕排片。院线都是唯利是图的商人，他们绝对不可能为了一个网上流传的谣言去大规模调整档期。这5亿投资的盘说打烂就打烂，这个足以被这件事定调。这个绝对不是什么商业考虑或市场行为，这个是一次自上而下的紧急刹停，这个不是审查问题，这个是政策问题。这部电影到底讲的什么？讲到这里，可能有不少朋友还不知道澎湖海战到底拍的是什么。我们用一分钟将故事讲清楚，因为这个故事本身就是整件事的引信。历史背景是1683年康熙22年清朝的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军渡海，在澎湖海面上瓦解明郑水师，郑氏政权随后投降，台湾被纳入清朝版图。但这部电影的剧情并不是由1683年开始讲的，是由1681年开始讲的。那一年郑成功的仔郑经去世，台湾内部即刻爆发权力斗争，权臣冯锡藩和大将刘国轩杀了本应该继位的监国郑克藏，扶植年仅12岁的郑克爽做新王， 从此宗室与军政集团严重分裂，幼主沦为傀儡。接片方的官方介绍，刘凤集团长期袭扰东南沿海城镇，康熙多次派人招抚都无结果，最后在1683年任命施琅兵平台。听起来似一部标准的古装战争片，但是请注意片方官方介绍入面的一句话，他们将凤锡藩刘国轩这批人的行为定义为加剧分疆裂土、以武谋独的进程。以武谋独这四个字是中共今日对台湾高艾时的专用术语，是2005年反分裂国家法之后才承认的一套政治话语，现在他被原封不动地安在1681年的明郑政权头上。所以这部电影由获批的第一日起，它就不是一部历史片，它是一部用清朝外壳包装起来的当代政治宣言。而这一点片方自己在官方介绍里面就写得明明白白，根本没有打算藏。明白了这一点，后面发生的一切才讲得通。要理解这脚刹车踩得有几猛烈，我们必须要先看看这架宣传战车原本的马力有几大。这部片的出品方是长影集团，也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根正苗红的中央管理企业。导演郑宝瑞刚刚就靠着香港黑帮动作片《九龙城寨之围城》《红透半边天》正处于商业价值的巅峰。演员阵容呢，老戏骨王学奇演施琅，顶流小生易烊千玺演康熙，外加国民级女星赵丽颖以及演惯了硬汉的胡军、杜刚。在这个级别的项目里面，我们不能够将这些名字单纯看作娱乐圈的明星。在主旋律电影里面，主演阵容就是政治投入的计量单位，没人会为一部准备雪藏的片去赚这样一个5亿成本顶级流量加持的局。国家批准你拍，批准你洗钱，批准你请央媒做势，最后就不给你上映。这个讲明中间发生变化的绝对不是电影的剧本，而是中共高层面临的国内外形势。这里入面有值得思考的一个细节，是找易烊千玺来演康熙。易烊千玺是一个2000年出生的顶流偶像，他的粉丝社群几乎全部是 C 世代的年轻人，找他去演那个下令攻打台湾的皇帝，目标受众写得清清楚楚。中共是想将全中国的年轻人狂热地拉入武力统一的宏大描述入面，但是极具讽刺意味的屈美十来了。最后在互联网上将这部片闹到狗血淋头的，令官方落不到台的，正正亦就是这批年轻人。为什么？这个就牵扯到我们下面要分析的第一层核心危机。第一层就是施琅这个人是中共民族主义的自爆装置。中共的对台统一描述长期以来都是靠煽动民族主义来功能的，但澎湖海战的主角施琅竟然是这套民族主义描述入面的致命毒药。稍微了解一些历史的人都知道，施琅这个人在传统历史评价中是一个什么定位。他早年跟随郑成功的老爸郑芝龙投降了清朝，后来郑成功和降清的父亲决裂，起兵抗清，施琅又走去投奔郑成功，高举反清复明大旗，结果后来他和郑成功闹翻，父亲和弟弟被郑成功杀了，他又再次投降满清，最后他是带着灭门的尸首率领清朝水师到海攻打台湾的。在推翻满清统治之后的100多年，在传统的汉族史观中，施琅和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降清的洪承畴一样，是义臣、是汉奸、是卖国贼的同义词。现在中共要将这样一个人包装成完成国家统一的民族英雄，搬上大银幕。某文说在戏院里面看大清打大明，你叫我心里面支持哪个呢？电影就是视觉的艺术， 当大银幕上出现刘绝边着住清军旗装的黄絲，用火炮去轰炸着住汉家衣冠为了全正数而死守台湾的明郑军民时，那种视觉冲击带来的心理不适感是极其强烈的。观众的情感天平到底会向哪一边倾斜？这个根本不是中共中央宣传部落个文就能够决定的。而且这个坑中共早在20年前就踩过一次了。2006年央视播出了电视剧《施琅大将军》，为了配合对台统战，将施琅塑造成高大全的正面英雄。结果呢，当时在大陆思想界引爆了民族英雄定是汉奸的世纪大论战。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陈明公开承认剧本是他倡议的，随即就受到来自汉网等大批民族主义者和黄汉社群的疯狂围攻。当年反对者的判词今日读起来简直好像一句精准的预言，他们痛批这个是愚蠢的电视剧，正中台独分子的下怀。这个入面还有一个解不开的道义死结，结果施琅帮助满清消灭汉人最后的政权算是民族英雄。那清初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残酷的沿海迁海令是不是也都要被顺带合理化？90年代中共为了统一叙事强行给施琅翻案，那个在民间资讯不发达、民族主义还能够被官方绝对调度的年代做的决定。但30年后的今日，大陆互联网上的黄汉情绪比2006年强悍到十倍不止，官方已经无法随心所欲地控制这股情绪了。现在还敢拿5亿去压住施琅，这个本身就讲明立项时主管部门的政治嗅觉出现了严重的钝化。这个自爆装置一旦在大银幕上引爆，炸伤的只会是中共自己。统战叙事弄巧反拙，用大清打大明，究竟哪个才是外来侵略者？第二层是故事的类比方向彻底失控了。除了人物本身的争议，这部电影在政治隐喻上犯了宣传系统的大忌，类比方向不可控。澎湖海战讲述的这段历史背景是台湾的明郑政权到了末期，内部发生了严重的权力排挤打击，权臣冯锡范、将领刘国轩发动政变，刺杀了本来应该继位的监国郑克藏，挟持了年仅12岁的幼主郑克爽，整个政权宗室和军政集团严重分裂化，最终被外来王朝的军队征服，开城投降。官方当初拍这部片想要的毒法非常明显，明郑末期今日的台湾，他想借此向大陆民众和台湾社会暗示，你看孤悬海外的政权最终都会陷入内部分裂，反攻无望，最终的宿命就是被强大的大陆政权收复。但历史的类比是一把双刃剑，这套叙事逻辑入面藏着一个致命的逻辑黑洞。如果你夹硬将观众将明朝遗留下来的郑氏政权读成今日的台湾，那观众就一定会顺理成章地将攻打台湾的清廷读成野蛮的外来征服者。有网友说，对当时的满清统治者来说，打台湾只是为了消灭最后一个忠于明朝的汉人势力，用满清打台湾来影射今日的台海局势是自今下贱、自我侮辱。这个联想一旦在14亿观众心入边成立，整个统战效果就会很快发生180度的大反转，原本是用来威吓台湾的同一大片变成了暗示中共是外族侵略者的高级黑。宣传部门在历史题材上最怕的从来都不是观众看不懂，而是观众看懂了，但看懂的是另一个完全相反的意思。最致命的地缘定当，斥资5亿巨资，差点就沦为绿营的最强吹票机。第三层是时间传错，最现实的外交与台海考虑 如果说前边两层是史官上的雷区，这样令高层最终痛下决心掹了插头的，是最现实的地缘政治与台海大气候。我们将2026年上半年的三件事加起一起看，这部片的撤党就是命中注定的。第一是在2月9号至10号北京召开的中共对台工作会议。在这场会议上，中共政协主席王沪宁的讲话基调是什么？整份通稿入面，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畅通两岸人员往来，扩大民间基层交流，加深融合发展，占了大部分篇幅。虽然推动祖国统一大业这句话还在，但是配比已经变了，没有那种杀气腾腾的姿态，调明显软化了。通篇的主轴是和与融，根本不是战。大家注意这个时间线，澎湖海战第一次被静静撤出农历新年档，就紧跟在这个对台工作会议之后，这个时间的巧合就是最有力的因果暗示。上面刚刚定了和平交流的调，你下面即刻就在戏院入面放炮轰台湾，这个不是在被高层上眼药吗？第二是今年5月的中美元首会晤与川普的表态。在中美互动之后，川普总统公开表示他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想看到美军跋涉9500英里去打仗，亦都不想做台独的靠山，甚至表示不会轻易承诺对台军售。对于深陷经济泥沼和科技封锁的北京来讲，这个简直是近年来在外交上拿到的一张最好打的牌。这一刻的北京最需要的是闷声发大财，是稳住这个难得的缓和局面，而不是自己走去点火，主动给美国鹰派第一把刀。第三是最拿命的一个，台湾11月28号的九合一大选。这场选举是赖清德上任后的第二场全国性大选，也是2028年台湾总统大选的重要前哨战。候选人的登记时间就卡在8月31号到9月4号。试想一下，一部打着统一台湾势不可挡、血红大字的大片，如果在7月25号铺满中国院线，他的宣传片高嗌武力统一的片段一定会被即刻剪辑，在台湾的网络上疯狂传播发酵，这一股宣传的长尾效应将不偏不倚地精准砸在台湾九合一选举的政治动员期上。在这里我们只能够回顾一下中共用了大价钱买来的历史教训。2019年1月2号习近平发表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讲话，结果一夜之间将当时民调跌入谷底的蔡英文夹硬救返返来。同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北京用铁腕镇压，亲手将今日香港明日台湾这句口号送上了蔡英文的竞选主轴，结果蔡英文吹出了817万票的台湾历史最高票。到了2024年，在南北阵营分裂、北京全程文攻武吓的施压下，赖清德依然顺利当选。中共不是这一次才被打痛的，这个是他用了三次台湾大选买回来的血的教训，高调的武力虚张声势恐吓，只会成为台湾绿营最强的吹票机。此时此刻上映澎湖海战，对于现在希望在台湾内部搞统战、搞拉拢蓝白阵营的国台办来讲，这部电影就是纯粹的政治毒药和负资产，亦就是说北京用了5亿人民币拍了一部替民进党精准助选的电影，这个实在是太讽刺了。中南海的终极恐惧敢叫嚣武力五一，但就不敢将枪交给自己的将领。讲到这里，肯定有观众会问，这个不啱喎，中共不是日日在新闻联播入面叫统一的吗？历次的全会文件入面不是都是白纸黑字写着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吗？为什么一部嗌口号的电影反而不得呢？这个就触及到了中共统治逻辑中最核心亦都最幽暗的秘密。在威权体制下，威吓语言和动员语言是功能完全不同的两套系统。 中共官方日日重读的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个叫做威吓语言。它的特点是极度抽象、法理化，它的受众是台湾当局和美国等外部势力。最重要的是它没有时间表，可以随时收放。这个应酬说话的全部价值正正就在于它的模糊性。但是电影是什么？电影是动员语言，电影是巨像的，有流血的面孔，有震耳欲聋的炮火，有确定的上映日期，它会向几亿普通中国老百姓卖出电影票，还会被完整地搬到海外。电影将高层苦心经营的模糊变成了极度危险的确定。当你动用国家机器在几万个大银幕上告诉14亿中国人知统一台湾时间到了，势不可挡的时候，你实际上在民间制造了一批在温饱线挣扎要求政府即刻兑现承诺的人。问题是现在的中共兑现了没？现在中国国内的经济下行压力极大，百业萧条，外交上好不容易迎来了一点点喘息的空间。更拿命的是军队内部的极度不稳定，我们看到由火箭军的被集体整肃，到国防部长的落马，军委高层的大清洗，到现在没有尘埃落定。我们看一个中共的历史典故，1976年清明节，北京爆发了悼念周恩来的四五运动，当时掌控大权的四人帮将群众自发的悼念视为对文革极左路线的强烈抗议，下令将它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并调动军队和民兵严密封锁天安门广场，不给群众靠近纪念碑。当时的中共副总理、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隔住人民大会堂的窗口，望住广场军民对峙的场面，突然间心生恐惧，说如果军队突然间调转窗口，我们又怎样办？请注意，那时的毛泽东还是在生，张春桥都有这种恐惧。今日的习近平在军队里面进行了这么残酷的清洗，和众多的高级将领结了怨。有分析认为，习近平不是不想统一台湾，而是他不敢真正发动武力统一，因为一旦开战，他就必须将军权、部队指挥权，甚至无数的弹药物资全盘交给那些刚刚被他整肃过到现在仍然如履薄冰的将领手上。他难道不担心这些将领拿到枪炮之后会不会调转枪头对向自己，会不会成为现代版的张春桥噩梦？在这种内部虚弱、高度猜忌的状态下，将全民的民族主义与其拉到势不可挡的极致。如果过了五年、十年，你依然不敢跨过台湾海峡，这样这股累积起来的狂热情绪就不再是对政权的支持，而会转化为对执政者懦弱无能的愤怒和问责。这个才是中共高层最深的恐惧。宣传可以随时发官方文件撤回，但被拉高的民意预期永远撤不回来。一个号称拥有四个自信的政权，一部耗资五亿歌颂自己最高历史任务的主旋律电影，最后就连放出来给老百姓看的勇气都没有，只能够尴尬地塞回审查机关的柜桶里面。这个讲明什么？他比边个都清楚，他的宣传机器正在反噬他自己。中共试图用民族主义作为推动统一的廉价燃料，结果就恐惧地发现他自己亲手圈养的30年的那头民族主义巨兽，现在只要一擘开眼，第一个要咬碎的就是他自己脆弱的统治逻辑。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对澎湖海战撤党事件的深度解剖。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